一些鼓励，然后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边来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同为今天我们的圣经学习来献上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是蒙你的呼召，是蒙你的怜悯，是蒙你圣灵的感动与引导，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，有了新的盼望。主啊，我们知道，这不是因着人的行为，乃是照着你的慈爱和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。主啊，我们如今蒙你的怜悯进到你的恩典当中的人，我们求你坚固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用你的话来使我们的心灵苏醒，使我们明白如何行在你的旨意当中。主啊，我们弟兄姊妹，有的身体有软弱的，主啊，我们生活当中各种的经历，主啊，这都是你给我们的生命成长的各种不同的机会。主啊，愿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边都不浪费你给我们的这些，生命成长的条件，主啊，你让我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的时候，让我们显为大喜，要有心中要有大喜乐。主，我们求你给我们赐下那一颗仰望、懂得来跟随仰望你的心。主啊，是我们在仰望你的过程里面，你是我们的至高者，你是我们的又真又活的神，你必使我们的心明白。主啊，我们也为着以色列。主啊，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常常是心中迷糊的。他们虽然很聪明，但是很多时候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，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。到现在为止，他们还试图与世俗为友，试图与世界为友，试图走世界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看到人性里边的软弱，其实我们比他们强吗？啊，断乎不是的。主啊，我们若不是你的怜悯，我们今天算什么呢？主啊，我们看到你对以色列的忍耐，你对以色列的怜悯。主啊，我们更看到你对我们的忍耐和对我们的怜悯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拯救我们，也拯救以色列，因为那恶者攻击我们，要毁掉我们，正像那些这个反对以色列的人，他们高喊着要从河到海，就是要彻底消灭以色列。其实这世界上恨我们的人也想把教会从地球上抹去，是吧？他们高喊无神论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就是敌你的，也是恨我们的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兼顾你自己的教会，也兼顾你的民以色列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打开你的话语，我们再一次仰望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。主啊，我们有软弱的地方，求主的宝血厚厚的遮盖。主啊，求你四围安营，保护你每一个儿女，不受那恶者的攻击。使我们的内心在你面前有真正的谦卑和顺服。谢谢主，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你施恩赐福给下的世间。这样的祷告祈求交托，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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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弟兄姊妹
阿
我
门。
们继续来看新约的哥罗西书。那么上次呢，虽然我们现在进行的稍微有一点慢啊，但是我觉得，我们并不是为了来赶进度啊，我们真的是盼望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，从圣灵感动使徒，写在这个，神给我们立约的书中的这些话，那么来建立我们的信仰的根基。那么保罗看到这个，听到啊，这个哥罗西教会的光景，他虽然身在监狱里边，还是决定啊给哥罗西的教会写信。咱们一直讲啊，因为哥罗西的教会呢， 它不是试图建立的。那么在当时的时代，跟我们今天建立教会呢，很大的一个区别，就是当时没有完整的圣经，还没有完成，对吧？所以保罗的书信就变成了新约圣经的一个部分。所以当他们没有完整的圣经，只靠这个这些门徒啊，被训练的门徒用口述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口述的这些信息啊，是不是可信的啊？是不是准确的？那么这个呢，都有可能是有偏差的，或者呢，会众啊也会产生某种的疑问。因此呢，使徒啊，这个有些时候我也是觉得，你像保罗这种性格的人啊。他是一直往前冲啊，他也把自己形容为一个战士啊。他说，该在军中当兵的人啊，他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当兵的人。所以他很难停下来的啊，他就一直往前冲。所以上帝说，你慢一点啊，这个你不仅仅需要是去做工，你还需要有时间来思想，还需要有时间去进一步的。深思熟虑啊，然后去好好的去牧养，因为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啊，他是一个外邦的使徒，所以他是一个冲锋的人，所以有些时候呢，监狱就成了保罗灵修啊，这个安静，不得不这样做啊，强制他这样做，然后呢，也是他写信给教会，这个圣灵在微小的声音里边感动他。是吧？他在忙碌的里面很难有这样的机会，对吧？所以就是神强制他啊，把他的忙碌叫他停下来，然后他就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以神的仆人啊，这个仆人原文叫奴隶，又以耶稣基督的代表啊，这个后来就翻译成使徒啊，就是使者，就是代表啊，就是钦差大臣这样的身份，然后呢？给他没有去过的教会写信。那么保罗在前边啊，我们讲过的信息里边呢，首先就是，肯定了他们的见证，对吧？这个他们的信仰、他们的爱，生命的见证流露出来。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听见了福音，然后在他们的内心里边呢，燃起了盼望。所以在这个盼望的里面啊，就更加使他们的信仰变得活泼。更加使他们的爱，能够更加的真实，生命就在这里边得以成长。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一个观念，叫做 “to be”，对吧？就是说，你不是说你知道了什么，而是你成为什么；不是你做到了什么，而是你知道是从哪里发出来的这些表现。那么使徒就说了，这关键就是听见福音。啊，就是从这个福音里边啊，这福音是传遍天下的啊，你们并不是一个特殊的，给你们啊，是神的福音传遍天下的，在天下都这个生根结果是吧？也在你们中间也是一样，好像今天我们的信仰对吧，并不是我们每城教会有什么特殊，是普世的人啊，我们归主的人啊，我们都同归。在一个这个信仰的里面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也看到普世当中啊，凡是在这个正确的信仰里面的，都是蒙福的，对吧？离着这个信仰越远啊，他们就离着蒙福就越远。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啊，这是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。所以，当福音啊传到哥罗西的教会。使徒就说啊，听见你们在那里建教会了啊，听见你们那边有人信主了，并且在心中燃起了新的盼望。那么这盼望呢，就使你们的爱的生命啊，使你们的这个信仰，就更加的活泼起来了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本来是件好事，但是保罗写信的原因就是怕人在这个。宗教的热情里边啊，如果没有真理的指导的话，人就很容易跑偏掉了。 有人曾经介绍过哥罗西啊，当时的哥罗西，因为曾经的哥罗西呢，它是亚细亚非常重要的城市啊，但是它是个内陆城市，在一个河的边上啊，它是个内陆城市。但是后来呢，这个由于航海业的发展啊，所以就在海边的这个以弗所，它的这个重要地位就渐渐的取代了哥罗西。所以哥罗西啊，当时呢，它是一个走下坡路的，比较落魄的一个城市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人的内心啊也比较容易迷茫啊，也比较容易，各种神秘主义色彩的东西啊，就会越多的出现。现在呢，很多中国的城市啊，也渐渐的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就是曾经发达，是吧？比方现在上海啊，它曾经发达，发达到一个地步以后，它就发达不下去了。是吧？已经到了某种极限的情况了，是吧？人的工作、人的能力、人的能创造的东西，基本上已经饱和了，是吧？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，往往是带来的不是持续的发展啊，而是某种的衰败，是吧？当这种衰败出现的时候，你像失业啊，各种东西啊，人们就开始这个精神空虚。以前的时候，哎呦，很奔头啊，很有事情做啊，现在都没什么事情可做了，对吧？人就是这里所说的这种世上的小学啊，就会各种各样的东西就会跑出来。那么，哥罗西当时的情况啊，大概就是有一点这样的这个世俗环境。那么，这种世俗环境当然也会影响了教会啊。就像咱们前面讲过的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啊，由于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海港城市。那么当时那个地方的船员很多啊，经济很发达，但是人呢精神非常的空虚啊，道德非常的败坏啊，吃喝嫖赌啊，当然那时候赌不赌咱不知道啊，就是这种道德非常败坏的情况啊，在那里泛滥，所以这种情况呢也影响了教会啊，所以呢就特别以哥林多的那个教会啊，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书信呢。就作为新约教会的书信啊，他与他的这个周围的文化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。因此，在这样的情况下啊，人们很热心啊，很有盼望，很有动力，对吧？这本是个好事情。但是呢，圣经啊，神的作为从来不是看表面的热情。就特别的开心啊！今天的教会也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啊，就是一动就讲哪里的大复兴，对吧？我们曾经看过的非洲大复兴啊，一个叫布永康的人啊，他在这个非洲做这个大复兴的工作。我们不说这种这个大复兴的工作有好处，这个不好，好还是不好啊？当然它很好，对吧？就像中国这个70年代末期、80年代初期的时候，中国也产生过，相当这个，震撼的大复兴，那个时候在中国各处啊，这个布道会啊，这种，培灵会啊，这个教会啊，发展的这个速度快得不得了，那么现在呢，这种势头已经慢慢的，这个渐渐的停下来啊。不是停下来，就慢下来啊，冷静一下，不是冷却啊，冷静一下。因为过度的热情可能会导致方向性的迷失，对吧？人的脑子发热。曾经啊，就是河南的教会，对吧？发展的相当的这个迅猛啊。就是曾经有一些啊。很热心为主受过苦的、做过监的，一些弟兄姊妹，甚至很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其实当年我蒙召的时候呢，也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很大的。那他们呢，这个就变成像怎么说呢？像亡命徒一样的啊，这个殉道者一样的心智啊， 全国各地去布道啊，去复兴啊，去怎么啊？然后当国外的教会听见这样的情况以后呢，也大量的支持他们啊，这个财务是吧，书籍，大量的涌入。那当他们收获了大量的这个弟兄姊妹对他们的推崇啊，又受到了大量的物质上的东西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？危险就来了，所以后来呢，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，所以这种的现象啊是不可持续的，所以圣灵啊，常常是为人来点火，同时呢，又为人来踩刹车的，那么这两个方面呢是必须要平衡的。所以，当保罗听说哥罗西的教会的情况，保罗一方面为他们非常的感恩啊，所以说，听见他们这种情况的时候呢，就常常的来祷告啊，来感谢，但是更多的时候呢，是不断的、不住的为他们祈求。啊，在这个我们看经文啊，所以在这个第1章9节啊，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不住的祷告祈求，甚至于这里呢，为他们感恩的话都不太多，对吧？这里特别就是常常为他们来祈求。那么，为什么不提到感恩，而特别提到祈求呢？也就是说。其实使徒们心中已经感恩了啊，肯定是已经感恩了。但是呢，现在是需要他们从情绪到理智，使他们的这个热情要被引导啊，这个要有真理的根基，对吧？不要一直这么热情下去，对吧？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这个很大的。特别是走灵恩路线的教会啊，他们真的是很有热情啊，在这种热情之下，他们也做过很大的工作，对吧？可是呢，它不可持续，因为根基不行，对吧？所以，我们懂得盖房子的人哈，我们就知道这个房子的建造根基是很重要的，对吧？如果根基立得不稳，上边你盖得很美啊，看上去很好看，但是等着倒塌的时候也很恐怖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当使徒们听见这个消息以后，他们就在神面前切切的、长长的为他们祷告祈求。那么祈求的方面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他们智慧悟性智慧悟性。在他们的理智上，这个有些人说头脑的知识啊，这个是我们要用心啊，其实不是这样的啊，神给我们头脑，给我们心灵，这个都是不可缺少的，对吧？我们的理智对我们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，对吧？所以感性也很，感性是很美的，对吧？这个我们爱呀。爱主啊，这个热情啊，流泪啊，这都很好，是吧？但是呢，这个不能取代，这个理性的根基，只有在正确的、理智的、真理的依据上的基础上，上边的这个呢，才是稳固的，才是可持续性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保罗。在这里没有继续的鼓励他们要多么热情，而是要叫他们在智慧和悟性上 然后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，啊，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。那为什么这样呢？就是唯恐他们在热情里边啊，跑偏了路，啊，失去了理智，啊，这个被某一些宗教的热情来冲昏了头脑，那么这是非常不可取的，啊，非常可怕的。那么我们说撒旦啊。常常给人有两种，非常危险的心态啊，第一种叫灰心，是吧？灰心啊，就觉得你不行啊，你完了，是吧？像你这种烂人，你还能神还能喜欢你啊？你都做了这么糟糕的事儿了，神一定不会喜欢你啊！神，你一定是你祷告神也不会听啊？怎么回事？就让人灰心，对吧？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让人骄傲啊，说你都这么热情了，你都这么厉害了，你继续往前走啊，你多么热情啊，是吧？你不需要再怎么样了，你就往前走，这个也不行。所以呢，我们不需要骄傲，也不需要灰心，我们需要回归正常啊。所以生命的成长啊，不是你长得越快越好啊，不是这样的。有很多教会啊，就是建立几年啊，就从几个人啊，几十人、几百人、上千人啊，这个，哇，这种的见证啊，不知道引起多少人的羡慕，对吧？因为这种的成功啊，这种的荣耀，实在是非常的吸引人。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啊，如果我们谁家的孩子是吧，刚生下来一个月啊。这个3公斤啊，2个月5公斤啊，3个月10公斤啊，4个月就20公斤，5个月100公斤。你想这个孩子他健康吗？是吧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健康的。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教会越大越快越什么就越好呢？所以很多时候啊，是我们人的虚荣心啊，贪婪这个。追求成功的心切啊，在里边作祟，所以使徒们呢，他们是这个在神的面前啊，他们的是非常客观啊，非常理性，非常明白神的旨意，非常明白神的做事的原则，是吧？并不以人多么热情啊，这个多么这个。发展的多么快，多么大啊，为喜乐，而是要健康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叫他们要理智啊，要在悟性上要知道神的旨意。那么知道神的旨意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要叫他们在行事为人上对得起主。那么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这句话背后，其实他在说什么呢？就是在说。你们虽然热心是好事，但是要接受真理的约束，啊，要接受真理的约束。只有在真理约束底下的行动，热情，那才是可持续性的，也是可悦纳的。如果不是在神的心意里边，你就盲目的去热情，那是不行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里说凡事要蒙他的。喜悦，这句话非常重要啊！这个当时主耶稣指责犹太人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，就说你们是彼此受荣耀，唯独不求独一之真神的荣耀，是吧？这是这个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的大忌啊！有些时候我在思想今天的以色列啊，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。以色列几乎从来没做过对的事儿，对吧？以色列这个从始至终啊，总是做错事儿，所以上帝不得不说啊，神对以色列的祝福不是因为以色列特别好，对吧？是神因为神自己的信实，因为神自己的怜悯啊。比方说现在的以色列，他们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啊，这个。就是老想着讨世人、讨世界、讨这个各个国家，对他们的认可、对他们的接纳、对他们的支持， 因此，撒旦就利用这些世界上的这些舆论，来给以色列造成压力。那么这些东西呢，其实以色列不是不能考虑，但是不能作为考虑的主要考量的内容，对吧？哪怕就是美国，对吧？美国同意怎样，不同意又怎样？啊，当年的以色列就是犯了这个毛病，是吧？总想着就是得到什么埃及啊、亚述啊、巴比伦呐、啊，周围这些大国家对他们的认可和支持。其实这正是他们得罪上帝的关键地方。那么，以色列从起初今天的以色列建国啊，就宣布自己是一个世俗国家啊，所以走民主道路。一直到今天啊，甚至包括很多基督徒也是高举啊，以色列是个民主国家。其实，以色列应该是什么国家，弟兄姊妹？以色列应该是什么国家？
它应该是神的国度吧，神的国。
哎，感谢主啊！它应该是神主国家，不是民主国家，也不是专制国家，它是神主国家，是吧？那么以色列从这个神借着假先知巴兰啊，他虽然是个假先知，但是他说的话仍然是神掌权管他说的，是吧？以色列民是什么样的民啊？是独居的民啊，不列在这个世上的万民当中啊，是吧？你必须是一个考虑怎么样让主让神做主，让神的旨意在这个国家里边能够顺畅的这个实行出来，而不是把神放在一边，跟世俗为友，去用这个世俗的方式，用人的理念来治理你的国家。所以这就是这个最终权威来自于哪里。对吧？真理的依据在哪里？你这个东西都搞不清楚，对吧？现在整天这个那个，所以就走多少冤枉路，受多少冤枉苦，对吧？神在他们中间给了他们多少的祝福，都因为他们自己的不信，因为他们自己抛弃神的主权，是吧？因为这个民族的身份已经决定了他们该走的道路，是吧？这就像一个孩子，你是一对父母的儿女，那你跟父母的关系就是你的第一关系啊，对吧？你怎么能跟其他的人，搞关系而把自己的父母给抛弃掉了呢？那你不是，大家可以想一想嘛，对吧？所以今天以色列的悲剧啊，还有很多教会的悲剧啊，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不是凡事讨主的喜悦。啊，很多牧师也是这样，他不是讨主的喜悦，他讨会众的喜悦，是吧？讨世俗的喜悦，讨人对他的认可，啊，这个你看这么一句话啊，真的是我们就用圣经的光啊一照，我们就看见了我们今天的亏欠在哪里，是吧？有些人就常常挑战我啊，就是说，你说不要民主，那你要什么呀？神主怎么神主啊？啊，我说我能回答了你所有的问题，我们就不用祷告了呀，是吧？我们就这个，就我不就变成神了吗？是吧？神主的社会怎么做？那你寻求神啊，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你不信吗？是吧？你祷告，他会给你智慧，他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，你不信吗？是吧？这个就好像走红海之前的时候，有人就挑战了，我们从红海走，怎么走啊？谁有答案啊？不可能有答案的，对吧？那只有你走过去，按照神，你确定这是按照神的旨意走过去，神怎么使水分开，或者神从你叫你从水面上走，就像耶稣，他不需要叫水分开，他从水面上走过去，行吗？所以神有无数的方法来达到他要做的事儿。关键的问题是看人在这些问题上，你是不是因着信而产生顺服。那么，只有因着信产生顺服，把人的喜悦放在一边，把神的喜悦放在前头，这才是一个，神所喜悦的，这才是一个属神的人，对吧？神的选民该有的心态和做法。很遗憾的事情啊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句话：凡是蒙他的喜悦，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人真的是要做到，真的是不容易，对吧？我们今天要好好谦卑，好好祷告，我们把握这些原则，我们为自己、为教会，也为以色列来祷告，真的是我们能够凡事蒙他的喜悦，这是我们的追求，也是我们理所当然应当追求的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实现出来，这才是我们该有的见证，该有的心态，该有的做法。弟兄姊妹同意吗？
阿门，同意，
感谢主啊！
阿门。
哎，所以呢，只有这样，我们在善事上才能结出果子，是吧？这善事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所做的这些事情，对吧？因为真理它是真理的本体啊，是吧？你只有按照真理来做，按照神的旨意来做，你才能做的是对的，你才能产生出正确的果子出来啊！你放纵自己，跟着世俗，那你怎么能够结出善果呢？那是不可能的，是吧？然后在这样的过程里边呢，我们才渐渐的多知道神呐、啊，是吧？就像以色列人，他们顺服神白天的云柱，夜间的火柱，那么他们就可以走红海，对吧？他们就可以磐石出水，他们可以吃玛纳，是吧？他们可以40年走过大而可怕的旷野。对吧？衣服不穿破，鞋子不穿破，脚走不肿，是吧？就是这样的经验，才知道原来我们所信的神真的是比世界上比美国更强大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常常问这样的问题啊，这个是美国能拯救以色列呢，还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能拯救以色列呢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，对吗？既然是上帝才能拯救以色列。为什么以色列依靠美国而不依靠上帝呢？你说这不是可笑的事情吗？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，哎，就想不明白，是吧？就想不明白。咱们今天的很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，是吧？到底人能帮助我们呢，还是神能帮助我们？既然神能帮助我们，为什么我们不依靠神而依靠人呢？那这是很奇怪的事情，对吗？所以，但愿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些基本的问题上啊，我们能够想明白。而且不单单是想明白了，一定要按照这个去执行、去实行。当然，信心本身是有一定的冒险性的，就像以色列人后边是埃及的追兵，前面是红海，听上帝的话，走红海的路，你就面对这样的挑战。这是前面是走不过去的路，后边是掳掠自己的敌人。那么这个是不是一种冒险呢？是的。就连摩西啊，也是在那里拼命的祷告，是吧？以色列人在那里就喧嚷，对吧？看不见出路，这种恐惧感，当然是真实的。但是胜过这恐惧感的就是信心。当我们对神有信，我们就会胜过这个恐惧。那么这种信呢，也是多次的经历了啊，所以以色列人到了进迦南地以后啊，这个在约书亚的带领下，第一件事情他们干什么呢？就是在约旦河西岸啊，这个面对耶利哥，在非常危险啊，这个约旦河谷，敌人如果从山坡上冲下来，他们一点保护都没有的情况下，所有的男丁行割礼，对吧？这个那就是说，这个行完割礼以后，他们几天之内是完全失去战斗力的，对吧？而且把自己摆这个暴露在敌人的面前，那个要需要多大的信心呢？对吧？那么这种信心是怎么产生出来的？那么也是一步一步的经历出来的，对吧？这40年当中，他们一步一步的经历，那么当然最后他们经历的再一个伟大的神迹，就是约旦河的水分开。对吧？当祭司啊抬着约柜，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，约旦河的水像当年的红海的水一样，再一次分开，使他们在涨过两岸的季节，可以走干地过去这个约旦河。所以他们一次一次的经历了，他们就信心就更加稳定。 所以我们从理智开始，从经验的验证，不断的验证，那我们的信心才能够不断的加强起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渐渐的多知道神啊，这个知道这个字，在希伯来语里边跟同房啊，夫妻的这个同房关系啊，是用的同一个字，那就是说。我们是要亲密的与他经验，共同经历，那么在经历当中来认识他，而不仅仅是这个在头脑里边知道神啊。所以我常常用这个例子啊，你说我知道这个，比方说内塔尼亚胡是吧？我知道他吗？我知道，我认识他吗？其实我不认识他，是吧？所以这里的知道不是说啊，我知道啊，美国有个川普是吧？不是，这个知道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，而这里的知道是指的我们真的是每日跟他生活在一起啊，这个互相交流啊，亲密走过，我们对神的性情、神的心意、神的做事情原则啊，他的大能的经验。一次一次的印证在我们的心里，是这种的指导，是吧？而不是指的我们听说，好像这个，约伯所说的是吧？我曾经是风闻有神啊，就像现在我，这个听说川普，对吧？风闻有川普，跟他生活在身边的妻子，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，那是绝对不一样的。那所以说，这里所说的知道啊。并不是听说的那种知道，也不是理论读书里边所得出来的知道，而是在生命里边共同经验出来的知道啊。那么这个靠什么呢？就是靠我们在行事为人当中啊，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。虽然信心的道路可能是有挑战的，是充满着这个我们心中没有把握的。那么当我们用信、用理智把这个把握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，那么，神以他的大能、以他的智慧、以他的慈爱怜悯，按照他的信实啊，来兑现他自己话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看到，神的能力远超一切困难之上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的信心，真实的信心，才能一天一天的建立起来。弟兄姊妹，但愿啊，正如使徒的祷告，也但愿咱们呢，也渐渐的建立起这样的信心。啊，这样的信仰，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对神的这个认识的里面啊，超出这个知识和理性的范围，那么进入到真实的生命和经验里头来。所以呢，这样啊，就可以这个力上加力啊，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啊，这个宽容是指的坚持。啊，不是指的我们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宽容，而是指的坚持力啊，能够持续啊坚持我们走这个正确的道路，然后这样呢，我们有了丰富的生命啊，有了真实的这个跟神之间的关系，那么我们在众圣徒当中啊，与众圣徒一同，在他的光中啊，同得基业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到啊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啊，这个黑暗的权势指的是什么呢？是吧？然后呢，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，啊，这个国原文指的就是kingdom 啊，是一个王国啊，在他的王权的里面，那么。为什么这里不说我们迁回了他的家里啊，或者说是带入了他的教会里，而这里强调国呢？啊，这个国给我们的是什么的概念呢？啊，所以我们在爱子里啊，在爱子里，其实这个爱子里啊，应该是在第一啊，其实就是神在爱子里啊救了我们啊，脱离黑暗的权势。然后呢，就把我们迁到他的国里，是吧？然后在他的国里边，我们 得蒙救赎，啊，这个罪过得以赦免。那么这个是咱们中文的翻译啊，和希腊文原文它的这个语气上是不太一样的。所以呢，他救我们脱离黑暗权势啊，迁到他的国里，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罪得蒙赦免啊，生命得以救赎，这都是在爱子里做成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福音的核心啊，这就是福音的核心。这个就是保罗要写给哥罗西教会，整个福音信息的最核心的地方。那么接下来从15节往后呢，就是谈到爱子他是谁，他和我们什么关系？现在11:02啊，我们休息15分钟啊，这个大概17分，我们回来好吗？我们先休息一下。